今天正道信息是教会存在的目的之二。经文出在马太福音第22章、28章，还有约翰福音第13章。我们一起来念这几节经文。开始同声来念这几节经文。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人，并文士到你们这里来，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追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拉罕的血，所要人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巴拉家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到这世代了。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啊，你当场杀害实验师，用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哪，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你们不得再见我，只等到你们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名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今天的主题是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之二。我们请牧师。
好，弟兄姐妹平安。好，照例啊，跟旁边的人问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来，好，好不好？来，我们再来读这一段经文哈，《马太福音》22章37到40节。来，我们一起来读一次。来，开始。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好，停。这个刚刚有读了哈，我们就不想。好，这个也读了哈，因为刚刚漏掉了那一段啊，我就让大家再读一次。好，那我们很感谢神啊，这个我们上一周这个50周年的感恩庆祝会啊，就是很蒙神的祝福，那同工们也都非常尽心竭力的，那神也让这个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想。不但弟兄姐妹更知道神如何赐下恩典，带领我们经历了这50年，也其实很多来参加的这个牧长也很受到感动啊。他们私底下都跟我讲过，我写 email text 给我哈，而且那个因为再过2年啊，这个。马里兰圣经教会啊，就我们这个地区最大的那个教会，1、2千人那个教会，在2年他们也要庆祝50周年啊，所以他们也借了我们的东西哈，我们的那个纪念册有没有？他们也拿去了，希望能够参考我们的啊，感谢主。不只是这样，宾州有一家这个在 Harrisburg。的那个华人宣教会啊，他牧师赵牧师，他们一个赵牧师也跟我要这个资料啊，说他们明年也要办40周年了哈呀，感谢主啊，让我们这个 万事都互相效力哈，我们这个整个我们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哈，这个也是我们这个北威州中华基督教会的一个神给我们的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方式来帮助其他的教会啊。好，那我们继续这个。来讲这个教会存在的目的啊，我们存在50年了哈。那上次有提到，如果用十字架来表明，教会存在的目的或者它的功能，就最容易记住的哈。好，十字架，我们来看啊，这个竖的这一杠啊，竖的这一杠，大家还记不记得代表的什么？竖的这一杠就是代表说。我们跟神的关系，对的，哈，所以说很容易记。对上就是对神的敬拜啊，就是教会，就是让我们能够来敬拜神。然后竖的这一杠往下就是什么？就是用神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的会众啊，或者是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造就我们的会众啊，这个竖的这一杠，那横的这一杠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啊，那这个也很容易记啊。人与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对内呢，就是弟兄姐妹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啊，一个团契的生活。然后，如果横的这一杠对外呢，那就是去宣扬神的福音啊。所以说，这个就非常清楚明白啊。教会存在的目的就是要敬拜神，然后要教导我们的会众，然后再来对内呢，大家团契的生活，对外传扬福音啊。所以说，我们再回忆一次啊，就是我们对内就有敬拜，有团契，然后有教导，那这个都是安得在爱神的那个。大诫命啊，两个诫命里头的爱啊，爱神又爱人啊，对外呢就是宣教，就是把爱传递给整个世界啊，还没有信主的也同时得到好处啊。好，所以再一次的啊，就是说我们如果全心全意爱神，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的一个最佳的一个表达哈，worship。再来，如果就是教导主所教导的一切，那就是去造就哈，往下就是造就我们的信徒，就是 instruction。信徒之间分享的彼此分享爱，这个就是团契 fellowship。然后出去传福音就是出去宣教哈，evangelism 好，那这几个字写起来就是什么？如果叫做 wife 啊，所以教会是基督的心腹啊，就是 wife。所以说你以后也可以用这样记 wife 的话，哎，就是这个教会的一个存在的目的或它的功能啊。所以你 either 用十字架来记，或者用 wife，哎，都很清楚，以后就可以清楚了啊。好，所以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着重在上一次是着重在这个竖的这个杠啊。那今天就着重在横的杠，横的杠，我们就来讲这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以及遵行主的传福音使命啊，我们就从这两方面来学习。好，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啊，这是教会存在的第三个目的哈，那就是大家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然后在基督的信仰是一个，我们知道哈，这个等于是一个团契的生活。那我们也清楚，我们基督的信仰其实是一个，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关系的信仰哈。我们不像其他的信仰是要跑到深山野岭去修炼啊，我们不这样哈，我们是一个入世的哈，我们就是一个关系的信仰。那耶稣从来也没有要求我们要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绝对没有哈。若我们忽略了与 信徒之间建立爱的这个关系啊，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啊基督徒的生活了哈。所以圣经把教会看成是一个生命的有机体，所以称教会是基督的什么身体，对不对啊？就是称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神要我们就是过着所谓的肢体的生活，肢体跟肢体之间就有生命连结的关系哈。肢体好，我今天哈，如果把我的表取下来给你们，可怕不可怕？不可怕嘛，啊，不可怕。我今天如果把手取起来给你们，可不可怕？不可怕，可怕嘛，啊，因为这是肢体啊，肢体是连在身体上面的，你一出去就得不到生命的供应啊。所以，若是我们都能够有肢体之间相互好的关系，连在身体上面，那大家互相有联络，彼此相爱，那么我们便能够互相支持，一起来奔走十字架的道路啊。那这种分享神的爱、互相交流的生活，就是我们所谓的团契生活啊。所以团契，你如果讲很直白的讲，就是相交的生活。什么就是相交的生活？就是互相交流的生活啊。就是在灵里面大家交流，在服事里面大家互相交流，这个就是一个交流的生活，一个团契的生活。有一次这个当一个律法师，他挑战耶稣啊，那就拷问他说，旧约的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最大？那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刚刚读到的，耶稣就归纳律法的总纲有两点啊，是哪两点？就是尽心尽性尽意，第一个就是爱神，有没有啊？啊，再来就是爱人如己啊，其实也是一样，都是爱啊，建立在爱。那约翰也提醒我们，约翰提醒我们，他说：若不能爱看得见的弟兄，然后就不能爱没有看得见的神了啊。所以说，你如果说我爱神，但是却恨弟兄姐妹，那就是说谎了哈。我们更直接的讲，爱神的最直接的做法是什么？就是爱弟兄姐妹嘛，就这么直接哈。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段经文。人若说，来开始，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了。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从神。所以在最后的晚餐里头，在最后晚餐，主耶稣给了门徒一个新的命令，就是要他们能够彼此相爱。然后主耶稣怎么样爱他们，他们就要怎么样彼此相爱啊。好，注意这里啊，他说为什么是新的命令，彼此相爱就彼此相爱，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新的命令啊？有没有想过？好，我们华人的中国人的老祖宗也常常会提到人与人相处的这个关系，也讲爱啊。大家记不记得以前读《论语》的时候，孔子在《论语》的颜渊篇那里提到了，他提到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有没有哈？你自己不想要的，就不要给别人哈。那这是讲到的人跟人相处的一个原则，表达了一种，也是一种爱，是对人的一种爱。但是这种爱呢，是比较消极一点啊，就等于我不愿意的，才不要给别人嘛啊。好，那其实早在圣经旧约里头啊，就有教导 门徒教导我们哈，教导信徒，他提到什么？爱人如己。其实在立位记的时候早就提到了爱人如己啊。那讲到就是说，因为以前有讲到就是说以牙还牙嘛，有没有？人家敲你一颗牙齿，你也只能够敲他一颗牙齿。但是更好的方法就是能够用爱啊，用爱来解决啊。所以这里讲的不可埋就是不要报仇，不可报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国人，要爱人如己啊。所以这个在圣经旧约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讲到了爱人如己啊，其实早就讲爱了啊。那但是这里主耶稣给门徒的一个所谓的新命令啊，其实你知道其实是超过的爱人如己啊，超过爱人如己。因为这个彼此相爱啊，是照着耶稣怎么样来爱，他们就跟着怎么爱啊。好，那我们来看一看耶稣做了哪些事情，怎么哪些榜样。圣经记载在约翰福音13章，我想大家都很清楚了啊，那个时候就是正是要最后晚餐的时候的那一夜嘛。那耶稣他自己知道要离世要归父的时候已经到了，就要到了。而且耶稣也知道父已经将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也知道自己是从神而来，他知道他就是神，是万王之王。然后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经文上怎么讲？他就爱他们到底，有没有？就爱他们到底啊的那种爱。所以耶稣就拿起一条手巾，就束了腰，然后就开始帮门徒做什么？洗脚了啊，就开始帮他们洗脚。他是以老师的身份来帮门徒洗脚，更准确的说哈，他是以万王之王的尊荣地位为人为门徒来洗脚啊。他不但是这样，他更加的为世人的罪上十字架，牺牲自己，然后赐下救赎。那这就是超越了爱人如己的程度了啊。大家知道了哈，我们还说爱人就好像自己，但是这里讲到的是什么？爱人舍掉了自己啊，爱人无己了哈，把自己都丢了哈，就不要了啊。所以当耶稣要门徒彼此相爱时，他说这一条新的命令的心，就是因为照着耶稣所做的去爱。那这种谦卑舍己的爱，这种无条件的爱，不论在深度在广度，都超过了旧约所提的爱人如己了啊。所以说耶稣又说，弟兄们，弟兄姐妹们，如果能够彼此相爱，那当然世人就可以认出你们就是我的门徒啊。这是一个超然，一个无条件的一个爱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若能爱并且与他们你的弟兄姐妹建立和谐的关系啊，便证明了你是顺服耶稣命令的，而且基督也正在你的心中居首位啊。我们如果能够爱，那就能够知道我们就是遵从他的命令，他也正在我们的心中居首位啊。上次有提过，就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属于普世教会的一份子的肢体，也属于地方教会的一个肢体。那所以我们之所以属于地方教会的一个肢体，正是有机会来操练圣经中提到的彼此互相的很多教导。你如果去看新约，很多地方都是彼此互相，比如说彼此相爱、互相帮补、彼此关怀、互相扶持等等啊，到处都是。所以如果你没有办法参加聚会，不参加聚会的话，你就没有办法与弟兄姐妹有那种彼此 互相的一个团系的关系了，所以，因此呢，圣经教导我们说，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怎么样停止聚会？对，好像那些停止惯的人，倒是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将近，就更当如此哈。所以我们弟兄姐妹必须与其他信徒能够保持那个相交的关系，就是互相交流的这种团契的关系，而且不可停止聚会啊，不可停止聚会。那一般来说啦哈，一般来说，当你搬家搬到一个新的地方，那就是会开始去找什么？找教会，对哈。找比较适合的教会嘛，就是可能是这个教会那个教会，去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然后逛一逛之后，然后就会定下心来，就好好的在这个教会与弟兄姐妹有交流了，就开始参与服事了。那不能怎么样，不能一年到头都是一直在逛，每个教会这个给他三个礼拜，那个给他四个礼拜，这样逛来逛去啊，都不稳定下来哈，那这样也不是了哈。因为知道很多很多弟兄姐妹都会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嘛，到处都会找一个完美的教会。那其实是不太可能找一个完美的教会哈，不可能找到，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在被建造当中啊，都在被，所以不可能找到。即使你很幸运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对，当你加入之后，那个教会就不完美了啊。对，所以大家记住啊，就是稳定下来，就好好在你如果已经稳了，就好好在这个地方教会好好稳定下来啊，好好参与。那另外一点也提醒大家哈，当你第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大家欢迎你啊，你就是客人啊，好像吃午餐也免费嘛啊，第一次来是客人啊，但是记住哦，你第二次来的时候，你应该是已经是家里的人了啊，你应该把自己当成家里的人，不再是客人了。你如果看到有新的人来，你就也要去欢迎他了啊，你变成就是这个家人的这个样子了，因为你信了主啊，我们都是神家里的人了，我们不再是外人了，不再是客旅了，就像经文是以弗所书这里讲给我们听，所以我们很高兴，就是我们有在座的有弟兄也有姐妹，我就记得有一个弟兄第一次刚来的时候，他就把自己当成家人了，就开始到厨房去帮忙，然后去收垃圾了，第一次来就帮忙倒垃圾了，对，这个是我们非常高兴，每一个人应该都要这样子。那互相服侍，彼此服侍，这个也可以就是当成我们一个团契生活一个重要的一环。我不晓得你如果有留下来吃午餐的，可能你会发现到哈，我们的行政执事啊，夫妇啊，常常都留到最后啊，然后还要清地板，然后擦桌子啊，然后把东西都定位，然后才回家啊。哎，大家如果有些你没有留下来，你就不知道哈，但是你就可以看得到那个执事的这么用心啊，为了让整个教会维持这么干净啊，呀，所以长执会也想过哈，就是说，应该也把这个服事的这个福分哈，也要分摊给其他的弟兄姐妹啊，所以长执会有这个计划哈，就是说到时候我们想说最后的清理啊。也能够照好几年以前也这样分配过啊，就是说分成好几组，大家一起来清理啊。所以说 大家就有这个机会也能够参与这一方面的服事哈。所以改天这个即将要推动了啊，所以改天大家如果接到这个安排的时候大家都为你阿门啊，就是说为你能够有这个服事的机会来感谢赞美神啊。好，那对，所以我们即将要分摊开来哈。那再一次的哈，没有一个完美的教会哈。那弟兄姐妹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然后有不同的做事的方式，所以大家因着互相的交流，因着团契而融合，然后把大家身上的零零角角，因为大家的磨合而越来越顺畅啊，因为大家的个性什么也都不一样了哈。那我们因着慢慢的，因着彼此的相爱，互相的忍让啊，有时候要忍一下，要让一下啊，因为有时候如果正面的那个大的冲击哈，那这样都是造成不好的后果哈。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过日本的那个相扑比赛？你们知道相扑是什么？哦，很大只有没有？两个很大只，然后就在一定范围，然后正面对冲啊。好，来，好，大家看一下啊，怎么做？你能不能让他 run 一下？让得下去吗？不是，点那个不行啊！哎呀，可惜，没有办法 run。OK，好，那改天再给大家看好了。可惜，好，那这是一个正面的对冲哈。那这个主要我用这个例子，主要也是说哈。有时候啊，就是人与人相处的时候啊，不需要正面的冲突了哈，你稍微一闪一下哈，事情就过了哈，真的没有办法哈。这个影片很有趣了啊，很有趣，就是有一个比较很壮的，一个比较瘦的哈，那结果他们两个对看，然后开始说好，开始。然后那个瘦的就闪到一边去了，那壮的就冲到外面去了，结果瘦的就赢了，所以结论就是说，忍一下，闪一下事情就会有改观OK，好，第二个，遵行主的传福音使命这是教会第四个目的，就是传扬神的福音然后。就是主耶稣要我们去传扬福音这个大使命啊，我们这个经文这个再熟悉不过了哈，就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大家已经听了好几千遍了，自己也讲了好几千遍都变成是一个口号了呼喊口号，我们要去传好，那其实你知道吗？神早在旧约时期，在旧约的时代都已经有这个心意在了，在旧约时代，当人一犯了罪之后，在创世纪第三章就讲到了，就已经有这个启示，就是神对魔鬼的一个咒诅，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预表的什么？预表的耶稣基督的救赎的福音会来到女人的后裔指的就是耶稣，OK。然后接着呢，之后神又用那个野兽的皮子做成衣服给他们穿，那这也象征着主耶稣为人类的罪成为那个代罪的羔羊，称为牺牲品在那个时候，那到了创世纪12章这里更讲了，当神呼召 亚伯拉罕离开本地本家的时候，就应许亚伯拉罕说什么？说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而得福。啊，那之后在旧约里头，不管到了智慧书，不管到了先知书，都不断的在传达宣教的旨意。啊，我现在就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好了，在诗篇里头，诗篇67篇了，这一篇就是一个宣教的一个诗篇，啊，你可以看得到，他说，好叫世界都得知你的道路啊，万国都得知你的救恩啊，这么清清楚楚的，愿列邦都称赞你，愿万民都称赞你，愿万国都快乐欢呼，因为你必按着公正审判万民，引导世上的万国。接着又是一样，列邦称赞你，万民都称赞你，地的四极都要来敬畏他啊，敬畏神啊。所以，其实，在旧约都已经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啊，这个是一个传福音宣教的一个旨意啊。那我们知道，传福音宣教是一个很荣耀的一个使命啊，因为这是带着主耶稣的权柄啊，主耶稣他特别讲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你们是带着主耶稣的权柄。接着呢，主耶稣又有一个应许，应许怎么样？当你如果去的时候，主就与你同在，哈，就与我们同在。不但是这样子，圣灵又加给力量啊，因为福音的使命是无法单靠我们个人的力量可以来完成的哈，而是必须依靠圣灵的引导跟能力。所以圣灵给予我们力量，能够去见证耶稣基督啊。所以你看，这是一个何等大的荣耀的一个呼召啊！那很多人以为传福音、宣教是宣教士的事情，是牧师的职责，是长老的必要做的工作哈，那都忘了说，其实是每一个平信徒、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要给每一位基督徒的一个呼召啊！每一个啊，不只是牧师，不只是长老，不只是宣教士啊。所以，我们每一位平信徒啊，都不应该忽略了你的责任，而且也不要错失了你的那个很有果效的传福音宣教的一个力量啊！弟兄姐妹，我们在购物的时候啊，在买东西的时候，那通常都有非常口齿伶俐的这个推销员，对不对？把那个产品推销得很好，口沫横飞，天花乱坠啊！那一般你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你会相信多少？大概半信半疑嘛，哈，他讲得这么好，那通常你还会去问谁？你可能会问一下张三李四啊，哎，你用过怎么样？有没有？那我们现在的购物比较偏向在线上了哈，那有到 Amazon 买东西的举手，哎，大部分，或者是淘宝哈，很多哈，好，那我们去买的时候，哎，当然就是看那个产品的说明哦，讲得多好多好。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习惯啊，至少我还有另外一个习惯，对，我要去看看那个顾客的 review 有没有几颗星，不只是几颗星，还要进去看他的评语，他是怎么样怎么样，哦，这个多好 set up 多好用怎么样的啊，哦？这样哎，我就安心去买了哈。弟兄姐妹，你知道吗？你知道吗？牧师长老啊，就好像是产品的推销员啊。对一般人来讲哦，还没有信主呢。他说：“你本来你就在推销这个哈，半信半疑。 但是呢，如果弟兄姐妹去讲的话，哇，那功效就有另外一种非常大的功效了。为什么？使用者嘛，你因为信了主之后得到了这么大的益处，这么大的恩典，你讲出来，你的见证更迷人，对不对？所以宣教传福音，你不要说这个是牧师、长老、宣教士的事，每一个人的事哈。你有你那个很重要、不可磨灭的那个功效在里头啊，所以大家不要妄自菲薄啊，好好的啊。所以每一个我们都应当要时刻的准备好分享我们的信仰跟见证啊，都要准备好。来，一起来读彼得前书3:15。来，开始。只要心里尊主基督为圣，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当作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OK 啊，就准备好，当有人来问的时候，好好的啊，给他们讲啊，把他说得清楚。那保罗也提醒我们，传福音就需要灵活的适用不同的文化背景还有需求啊。那为了传福音，我们也愿意跨越语言、种族还有社会的障碍啊。戴德森我们都很熟哈，啊，戴德森从英国到中国宣教，他就充分的把自己融入了中华文化，啊，你知道他身穿什么？长袍马褂啊，那头发留的长辫子有没有？啊，吃的东西学习吃中国的饮食啊，很道地的啊。那因而突破了这个种族的文化的隔阂，那他所行的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中国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啊。好，弟兄姐妹，我们过去50年一直以来，我们都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而且对外传福音，所以让这个火一直不停的燃烧，一直到现在哈。那如果大家想一想啊，想一想最坏的 case 啊，我们如果都不去传的话，你觉得50年后变成什么？留下什么？关门大吉哈。50年后，我们大概都是各走各的啊，剩下的可能讲座了。讲说这些东西哈，除非你把它毁掉啊，你知道哈，我们如果不去传就没有了哈，一定要的。对我们而言呢，对我们 MVCC 而言，我们现在就是在 local 啊，我们现在感谢主，我们用了啊所谓的幸福小组，其实可以用任何的方式都可以啊，我们继续来传。好，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下一期的幸福小组什么时候开始？哎，明年1月哈，记住哦，明年1月哈。那如果还有想要参与的，你就现在就跟我讲啊，我们马上又要有培训了哈，又要培训了哈。呀，我上次讲了之后，有姊妹跟我讲要参与哈，我也都记下来。OK，好。那我们同时呢？弟兄姐妹，我们也在计划哦，我们也在计划，也要出去做短宣哈。我们这个今年以来，我们一直在想，就思想，也要出去做短宣。那我这几天就有一个很大的感动哈，一个很大的感动是什么？就是说我们支持的一个宣教士 Wendy 啊，他在泰国，他在阿卡族啊。他在那里服侍，那他一定也需要有一些很实际的帮助啊，的 support 了啊。那又刚好这个吴忠游牧师，哎，他也要去泰国了哈，所以我就继续增强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说，因为我们可能也在，或者明年或者后年，我们好好计划一下，我们也可以跟我们所支持的宣教士有所连结， 然后实地上去支持他们的宣教，啊，那这样子让我们也能够得到帮助，让他们也得到帮助，啊，那这个是我的一个想法，因为如果真正去宣教的话，我们要有一个好的目标，啊，你不是说随便到处去散过去，去支持的一个礼拜两个礼拜，啊，完了就完了。但是呢，我们如果有策略的话，那个定点我们已经有宣教士在那里了，那我们可以继续支持，然后这个就可以一个很长期的一个策略哈。好，福音的使命虽然艰辛呢，但是属灵的果实是丰富的。我们需要不断的祷告，也求主兴起更多的工人，并且相信国度会借着福音的传扬而不断的来扩展啊！遵行主的福音使命，不仅是信徒的责任，也是我们蒙召的一个荣耀啊！这个一个荣耀，借着依靠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能够突破困难，传扬福音，并且来见证属灵的丰收。阿门。这位牧师名叫戴德森，哦，跟我们讲的戴德生不一样，这是戴德森，啊，好，那他1957年3月，啊，这个戴德森医生，啊，就带着妻小简单的行囊，你可以看得出来，啊，一家大小，然后走遍了全台湾，啊，深入各个乡里，选择贫瘠的嘉义来回应上帝给他一个呼召啊，然后他效法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展开医疗的一个传道工作。那看见民众对医疗的需要，进而他创立了嘉义基督教医院。那戴德森他的双亲啊，是在中国宣教了35年 ，OK。然后他自己是在河南省出生的，哎，所以他都在中国生活，一直到17岁的时候才回到美国，啊，去读大学。那之后呢，啊，又在1940年读完大学又回中国去了哈。那就在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刚好是抗战时期嘛，啊，所以他就被抓了哈。就是啊，就沦为日军的俘虏啊，然后就被关在啊山东省的啊一个监狱里头。那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他的太太啊。那后来啊，战后呢，他又进了那个燕京大学去读了这个史学的硕士学位哈。好，那到了1948年，他回了明尼苏达，又回到美国。去读医学院，啊，就进修读医学，后来就在1957年，哎，他又到了东方去了，啊，这一次他就到台湾去了，啊，那台湾他先去花莲的一个门诺医院，那这也是一个基督教的医院，啊，先去那里实习一年，就在这一年里头，他就骑着摩托车，啊，等于是说也等于是一个，啊，台湾的一个调查了，就是医疗的方面的一个调查。好，那他就到处走呀，然后他就看到很大的需要，就在哪边，就在嘉南地区，嘉义跟台南云林的地方，就在中南部的地方。那就在这个地方，他就发现这里非常贫穷，而且那个地方信仰太兴旺了，所以说人一生病的话都怎么医呢？哎，对，就是透过庙，然后喝什么呢？喝湖水。哎，他就说哇，那这样不得了，不能这样子，哦，所以他就选择最贫瘠的地方，就嘉义，就在那里定点，就在那里定下来了，哦，好，那就定下来之后，然后就啊，据一位这个啊与他同工的一个弟兄在讲，哦，他在那个时候呢，一个周末下来，哦，大概 可以看到差不多200多个麻风病患，就一个周末。OK， 那他 in the meantime 就是说他也在同时看诊的当中，哎，也在宣讲，宣讲福音，就同时的啊，就是这样。感谢神给他这么好的精力的充沛哈。那早年呢，有一个跟他一起啊，也是同工的一个护士啊，他就讲说，他说戴医生啊，他的医术非常精湛啊，非常好的医术，但是每一次开刀以前，他一定做什么？祷告。然后他又说，他说因为他的手，他说因为他的手是上帝借给他来开刀了，都是神的啊。后来加济的医师啊，有大部分的医师都是跟着他这样做祷告，然后再来开刀啊。有一次呢，有一个员工也这么回忆啊，就是有一次刚好圣诞节，刚好有一个病患，后来病患死了之后就要运回家，就没有车子想要运了，因为你知道那个在那个地方很多迷信嘛，大家觉得不吉利。但是这个戴医师啊，他就说我来，就帮他运，还有运他的家属回家去啊。他后来呢，就是在1962年的时候，他回来美国募款，然后募款之后就在嘉义就盖了医院了，这是第一家医院，就长成这个样子，门诊就是这样子。 OK， 好，那就是他虽然是一个创始的院长，他几乎，他的同工讲几乎就没有在支领医院的薪水，就很少，很微薄拿着，但是他经常的如果碰到穷人没有办法有钱来付的时候，他都用他自己的钱包来付。他也有一个跟他同工的医师也讲，当紧急的时候，有需要的时候，缺血的时候，当他如果发现病患的血型跟他一样的时候，他当场他就出血了，输完血马上又开刀，就是这样子。他的爱啊，他的爱心就这样子让大家感动了很多很多人。当这个戴德森医生他行医多年，到了退休的年龄啊，他是两袖清风啊。照理讲他的院长的那个职位可以存很多钱，两袖清风。后来呢，医院的董事会啊就给他啊100万的退休金台币了啊，要回到美国来退休啊，100万换成台美金没多少钱啊，100万。好，但是呢，他拿了这个钱，他又知道了，因为医院有很多的这个需要，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戴德森基金会，就把那个全部的钱又奉献回去啊。那他希望能够培育更多优秀的医护人员来加惠病患。弟兄姐妹，马太福音5章16节这里讲到，你们的光应该照在人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来颂赞你们在天上的父亲。戴医生他用耶稣的爱的行动来点亮生命的光啊，然后照亮需要人的道路，许多人感念他的付出，也追随他加美的脚踪啊，所以去帮助更多需要的人，让耶稣的爱的亮光不断的代代继续传下去啊。这是第一所医院啊，那到了现在就是变成这样子，就变成这样子，这个整个迦南地区啊，照那个供应的多少人的需要啊。然后呢，在医院里头，你到处都是经文啊，到处都是，这个都是我在医院里面照的这些经文，到处都是用这个来鼓励病患啊，都是经文啊。 嘉义基督教医院的创立，造福了台湾的迦南地区，使福音也广传啊。弟兄姐妹，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记着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教会的存在的目的的第二，我们彼此相爱的一个团契生活，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彼此相爱的团契生活，让我们来遵行主传福音的使命。好，让我们低头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我们再一次的感谢主，你带领我们北威州中华基督教会50年，主，这都是你的恩典，主，也有你的旨意在其中，主，你要我们能够继续的，能够一棒接一棒的，把你的福音能够广传出去，主，你也让我们弟兄姐妹也因着你的爱，主，也让我们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过一个互相连结的生活，过一个和好，过一个相爱的团契生活。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将祈求祷告感谢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